现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早，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中华民国114年的7月16号周三的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再次的分享哦，我们在8月4号呢即将开设的就是第六期的乐龄广播班了。如果已经观望很久，或者是呢一直迟迟不知道该不该报名参加的朋友们，真的要赶快把握机会了。因为其实不知道这个班会不会继续往下开啦，因为呢我们在下半年度非常的忙碌，像是呢大家很期待的演唱会也即将呢跟大家偷偷预告在11月要举办，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年底还蛮忙的。所以这期开完已经到了10月底了，所以下一期会不会在今年开，又或者会在延后多久，这个还不确定。所以要请大家，如果呢已经观望我们的乐龄广播班非常长一段时间的朋友，赶快把握机会，一起来呢玩声音呢，来实践一个广播人一个梦想。因为呢我们在为期10堂课，每一周两个小时的课程当中，除了在上半部分我们会邀请到了我们正声的各个同仁，用着不同的专长来带着大家一起来学广播，看我们的每个不同，不管是音乐节目啊、健康的单元啊，或者是我们广播剧该如何制作，有什么样的一个技巧。那在下半堂课其实我们就会到不管是播音室或者是录音间来做实练，让大家呢每一堂课都会到了录音室甚至是呢摄影棚来体验我们广播人的日常，也可以录录一些的音档啊，然后也会在最后呢把它剪辑出来，把它制作出来呢送给大家来做纪念呢。像是我自己就看到了，我们很多在前五班的哥哥姐姐们都会把音档，然后自己呢配上一些的图片照片啊，我们堂课程的一些活动等等的，把它做成了影片，然后呢发在网络上面，不管是脸书或者是 LINE 当中，来跟所有自己的朋友们亲朋好友们来分享自己当广播人的一个成果。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啦。从8月4号开始为期10堂的课程，我们会在每周一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开课，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要把握时间来报名，又或者大家想要了解了课程的资讯，或者是呢我们的费用啊，还有一些的小小细节的话，欢迎大家在早上的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来找子荣来询问咯。2314-9121 02-2314-9121，大家也不用害怕一个人参加，对，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一个人参加的，但是呢在课堂当中 众也或许呢可以有结交到好朋友的机会，像是我们第四期的乐龄广播班的哥哥姐姐们，他们真的好团结哦。他们第四期的哥哥姐姐们，我记得在前一阵子哦才又约了去唱歌，就没想到呢在退休之后还可以透过了课程一起结交到了好朋友，现在呢也一起玩在一起哦，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互相陪伴，真的是太棒的事情了。所以呢尽管大家哦一个人报名也不要紧，在这边呢可以有很多其他一起玩声音的好朋友，那如果大家也想要纠团结伴来参加也非常的欢迎呢，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把握8月4号开设的第六期的乐龄广播班咯，23149121 02-23149121。而现在时间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了乐龄广播班姐姐们的作品呢，我发现呢我们的广播班的学员们每一个都是卧虎藏龙，不管是在原本的工作啊职场都非常的有故事有话题之外呢，其实很多的哥哥姐姐们呢也跟明星们非常的熟悉，像是呢这一位是第三期的乐龄广播班的学姐，叫做台芬姐姐。那台芬姐姐呢其实哦她在早期呢是跟美代老师学唱歌，学了非常长一段时间哦。哇，美代老师也跟我们正声有非常大的一个渊源，对不对？但没想到呢我们乐龄广播班的学员姐姐其实也跟美代老师非常的熟识，参加她的歌唱班呢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也自己呢在制作了音乐单元的时候呢也分享到了跟美代老师一起互动，来听她唱歌听她讲课的一些故事哦。到底有哪一些精彩动人的地方呢，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单元，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第三期乐龄广播班的台芬姐姐来跟大家分享了。
穿越时空，邂逅经典，刻画永恒时刻，欢迎收听经典留声机。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台芬。旋律优美，歌词意境更直接带出了画面，真是一首日本歌《东京夜曲》，甚至填上了中文歌词，美代灌录成唱片，1963年发行以后爆红整个宝岛，大街小巷传唱不绝于耳，拓展了国语流行歌曲的听众群，更打开了另一个里程碑。美代歌声清亮甜美，各种曲风的 歌曲都能诠释到位，例如老歌重相逢，或者轻快的我在你左右，飞快车小姐等等，还有戏曲风的黄梅调也是擅长的。每带发音标准，咬字特别清晰，早年也在我们电台主持过节目。20多年前，美代开始歌唱教学，我呢何其有幸成了他的学生，每周六在他教学指导下和其他的学员一起快乐的唱歌，持续到老师做了天使，整整20年。美代老师教学严谨，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强调玩也要玩得认真，教我们学员唱谱，斤斤计较于拍子的准确性，鼓励学员要背歌词，如果可以背唱完整的一首歌，美代老师就自掏腰包请喝咖啡。美代老师朴实简约，活泼幽默，偶尔讲讲登台演唱的有趣事件，他更会拿自己娇小的个子开玩笑，逗乐大家。美代老师，好想您，真的好想好想您。真的分享，是不是让您也想起哪位特别的歌手呢？我是张台芬，别忘了，下次我还要走入时光隧道，共同回味老歌哦。再见了。
经典恒久远，乐音永流传。经典留声机，感谢您的收听。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想要来问大家，平常哦上厕所的时候，卫生纸是丢马桶里面还是丢垃圾桶呢？其实我现在哦，如果卫生纸没有用很多的话，我都会直接丢在马桶里面，而且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反射动作了。有的时候出国也是这样子丢，但是其实好像有一些的地方，不管是下水道的设计啊，或者是管线比较老旧，有一些好像不能这样子丢诶。但是其实呢，在国内有推动卫生纸丢马桶已经还蛮多年的时间了，只要是一般管线还 OK， 不要是太老旧的公寓大楼，那其实呢基本上啦，我们的马桶呢都可以直接丢入卫生纸哦，让它呢冲下去，这样子其实也是比较减少垃圾的一个可能性，对不对？但是其实还蛮多人哦，还是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卫生纸丢在垃圾桶里面。 念的。不过呢，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说，其实啦，卫生纸在这几年来环境部的努力之下，其实呢大概有26家的卫生纸的业者，其实呢卫生纸都是可以溶于水汤中的。所以呢其实彭启明部长就说，相信科学，不要相信感觉哦，科学呢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呢其实卫生纸的短纤维其实要溶在水中的速度是蛮快的，理论上是不太会阻塞马桶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丢在马桶里面哦，就不要丢了垃圾桶当中，来增加了更多的垃圾哦。像是呢我们家真的，我妈妈非常的厉害，她一个礼拜只丢一次的一般垃圾，那其他的垃圾呢只要是可以回收的或者是厨余，她就会几乎每天都倒哦，然后呢非常的勤劳在做垃圾的分类和回收，所以她一个礼拜呢只要倒一次的一般垃圾。而且这个垃圾呢，因为我们是住在新北市嘛，不是会有那个专用垃圾袋吗，她都买到最小的那个，好像是3公升还5公升的，一个礼拜才倒一次，我觉得太厉害了，把这个垃圾的减量啊，垃圾分类真的是做到极致。所以呢其实环境部也跟大家呼吁还有宣导啦，其实现在理论上只要大家的公寓大楼的管线是没有问题，或者是呢大家的马桶是没有问题的话，基本上呢卫生纸可以直接丢马桶里面就好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的公共厕所或者是一些比较老旧的公寓大楼，还是会有这样那种请勿丢在马桶，对不对？还是有某一部分的民众可能会担心着卫生纸会堵塞住。但是其实理论上啦，卫生纸只要是可以丢在马桶里面的卫生纸，其实都是可以把它溶在水里面的。那不能够把它丢在马桶里面的是那种面纸哦，有的时候呢小包那种抽取式的面纸是没有办法的。然后还有纸巾啊，纸手帕，还有现在大家也蛮常用的湿纸巾，因为它是糖纤维，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溶在水里面，会造成马桶堵塞。但是如果是一般的短纤维的卫生纸，或者呢我们可以在买卫生纸之前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标章，有一个正字的标记，又或者是环保的标章，理论上都是可以溶在水里面让马桶冲掉的。所以大家呢下一次如果也会有这样子一个害怕的话，那卫生纸的选购可能可以多加的注意。那也是来跟大家推广啦，垃圾减量就可以少买一些的垃圾袋，对不对？那当然啦，现在的卫生纸的一个纸浆都是短纤维，理论上呢是完全可以溶于水中的。所以大家呢在购买卫生纸，尤其是擦屁股卫生纸的时候，可以多加的留意。那这样子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垃圾减量，只要呢我们定期做好了污水的清洗和保养，不要投入其他的异物，马桶理论上就不会堵塞了。所以呢彭启明部长还是呼吁大家将卫生纸丢在马桶当中，让我们上厕所的环境可以更好，也提升我们的污水。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04.1，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其实呢，政府呢一直有帮大家关心到了非常多的大家的健康问题，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有改一些标准哦，这些大家可能要更新一下这些的营养知识。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同样也是上上签时尚顾问的执行长陈千颖，千颖节目当中，千颖你好，
嗨，大家早安。
千颖本身应该就是一个一直不断的在吸收一些营养新知的人吧？
对，因为其实吃的东西会一直改变，然后随着研究做更多啊，其实很多过去认为不好的食物可能现在被认为有一些好处，所以就要不停的更新这些知识，
包含了外国的，对不对？
对，没错，
一些最新的研究啊都要一起发现，
真的没错，要一直更新。
其实在前一阵子最新的饮食指南其实有做一些调整，它为什么要特别在这样时刻做一个调整呢？
好，其实我们的政府啊，它是会根据我们国人的饮食状态，然后跟国外的一些研究以后会做一些调整。所以像第一个调整的部分，就会从过去的全谷根茎类调整成全谷杂粮类。
杂粮，
所以从根茎换成杂粮，就是鼓励大家要多吃一些杂粮，比如说像是燕麦、红豆、绿豆这些五谷杂粮尽量多吃。所以像之前推根茎代表我们多吃了地瓜之后，其实现在就开始推杂粮，所以燕麦这些就可以大家多吃多摄取不一样的东西。
像是前一阵有一阵子是非常疯的就是地瓜，对不对？
对，
那时候就大家狂吃，但其实单一的食物多吃了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营养好处，对不对？
对，其实因为在饮食上面就是多样化的摄取、均衡的摄取是关键啦。只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政府觉得根茎已经推得很好了，大家南瓜、地瓜、芋头、马铃薯吃的都蛮普遍的，
对，
所以接下来就要推杂粮类。
杂粮类，那像是这些的像是那种豆类要如何在当中可以多多摄取呢？
比如说像有些日本人会豆饭
哦，饭啊，
对，比如说红豆饭，那或是夏天如果接下来更热的时候绿豆汤变点心的方式去补充也不错。然后比如说像是刚刚提到的黄帝豆啊，这些属于淀粉质比较高的豆类可以入菜，也可以。
对，其实好像听起来也还蛮家常的，对不对？
没错，
很多的妈妈们呢都会在家里煮红豆汤，像我妈超爱。
对啊，那可能就是糖的部分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大家可能不要吃太甜，
对，
不然很容易摄取了红豆的好处，可是也吃了过度的糖分，
所以真的还要好好的把握一下比例。
尽量是低糖的红豆汤或是无糖的红豆汤，如果可以接受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像我自己的阿嬷有一个配方，就是红豆、薏仁、燕麦，它会煮成粥以后可能就冷冻的包装放在冷冻库，那每一天就分一小碗出来吃，其实早餐吃一个这样的五谷杂粮粥也是蛮好的，
感觉饱足感也够，对不
对？而且提供更多的丰富的纤维，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大家可以一次煮起来然后呢分批再吃哦。
对，
除了这个改变之外呢，
还有第二个改变，就是在蛋白质的优先建议摄取的顺序上面做调动，从原本的豆鱼肉蛋类改成了豆鱼蛋肉类，大家可能觉得很绕口，就是我们的蛋提到往前面了一个顺位，所以就变成豆鱼蛋肉类。一开始大家说蛋黄中的胆固醇会导致我们血液中胆固醇的增加，
对啊，
可是随着研究的证实，我们发现其实蛋黄中的胆固醇并不会造成体重的增加或是慢性疾病胆固醇的风险的增加，所以政府觉得其实蛋也是一个很优质的蛋白质，所以是鼓励大家摄取的。那我们也从研究中得到，就是大概我们饮食中得到胆固醇的影响真的大概就20%到30%，大部分70%胆固醇是身体自行制造的，所以就是蛋就澄清它的这个迷思了，所以蛋每天吃1到2颗。
它真的是被误会很久，对不对？
对，大概十几年呢。
对啊，因为很多的那些长辈朋友们他们都说他们不敢多吃蛋，甚至连蛋都不敢吃，就是怕就是我胆固醇会过高或什么的。
对，所以其实这种蛋黄中还有丰富的软磷脂，所以它其实也可以排掉你坏胆固醇，所以其实蛋黄跟蛋白是一起吃没问题的，
就一天1到2颗左右差不多。
没错，然后在第三个有改变的就是原本的低脂乳品类证明为乳品类，就是把低脂两个字拿掉了。原本也是担心全脂的脂肪是否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增加，结果研究也证实说其实摄取全脂的牛奶并不会造成体重或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所以 在政府的立场上面就开始推就是乳品类，所以不论是全脂、低脂、脱脂都是被建议的。
嗯，所以这个乳类的选择也可以更多。那很多人都会想，那保酒乳也算乳吗？
对，保酒乳也是鲜乳，可是如果是巧克力牛乳或是草莓牛乳，这种就是属于调味乳品就不算。对，可是如果不论你是奶粉泡的鲜奶，是买的鲜奶，或是保酒乳，其实它的营养值都是相似的，提供相似的蛋白质跟钙质，所以在大家的选择上面可以做多样性的应用。因为有些人可能不会一直买鲜奶放在冰箱，所以可能包装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嗯，就是以大家方便然后可以多多的取得这样子的方式。对对，
嗯，
其实这些的更动呢都非常重要哦，也调整一下大家可能长久以来对于这些饮食还有营养的迷思。那在这些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变动，或者是有一些比例上面的不同呢？
好，其实其他接下来都一样了，就是水果类啊、蔬菜类其他都一样，所以变动的今年就这三种有变动。对，那其实大家如果想说，其实如果像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其实普遍来讲，我们台湾大概有九成的人坚果种子类摄取不足。
嗯，
那这个部分就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每天我们可以吃一个白色免洗汤匙的坚果种子类。
嗯，
那比如说像是杏仁啊、花生、开心果、核桃，
嗯，
都是属于坚果种子类，所以其实选择蛮多元的。
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其实发现身旁蛮多人会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那种一桶的
哦，综合坚。
那是有点危险的。
好，其实这个购买的行为是好的，因为确实在综合坚果里面你可以同时摄取到不一样的坚果嘛。
对，
但这就是量上面要做忌口。
对、啊、
因为比如说以我自己阿公阿嬷的习惯，他们是进去以后是一把抓、或是倒在一个盘子上面是一盘，不过卫生署的建议量就是一天一汤匙，
汤匙更少一点、欸、
更少，大概六到八颗左右。如果你吃的是核桃大颗的，两颗就是一份了。
天哪，可是很容易就超过，尤其是很多人很爱配着电视或者韩剧一起吃，对不
对？
对，
所以就是量要控制，先挖出来，会赶快把盖子盖起来，不要再拿了，制止自己。
对啊，而且是一家人可以一起享用的。
对，
我
其实不管是小朋友、成年人或老年人，那除了老年人会有这个咀嚼的问题之外，其实都很建议吃坚果种子类。那如果对于家里的长辈，他牙齿没那么好，觉得太硬了，其实捣碎或是磨成粉倒在牛奶里面也是可以，坚果牛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早餐的时候。
嗯，也是可以补充到了两种不同的营养、对不对？
没错。
嗯，那在这个饮食部分真的大家要多多注意。但是其实在公布了这个最新的指南之后，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其实在我们那么长久的这些饮食的推广或营养的推广上面，其实真的除了这个坚果种子类摄取不足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摄取不够量的。
没错，第一个最摄取不足的就是乳品类。
自己先举手，
先举手，对不 对, 对？根据调查指出，99.8% 的人摄取都不足，
举手。
所以就是每天建议喝1.5杯到2杯的牛奶。那其实牛奶的选择也蛮多的，比如说你吃 cheese、优格、优酪乳都是很好的选择。所以建议一天是1.5杯到2杯、那如果长辈晚上有睡眠的问题的话，其实睡前一杯热牛奶可以稳定神经、助睡眠，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早上一杯，晚上一杯，一天就达到2杯，你就可以达标。
对，
没错。
但是这个乳品其实也有很多的风险，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优酪乳嘛，其实在外面一般卖的很多都是那种加了很多糖的，是不是也不太好？
对，所以建议大家选择无添加糖的优酪乳。那其实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无添加糖的优酪乳，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其实会酸一点点，不过我觉得是可以忍受的范围。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加一些天然的水果去做搅打，可是不建议直接买所谓的调味优酪乳。
对啊，
对，
这个外面
比较多色素香料的问题。
对，其实我常常就是喝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太甜了。
对啊，
所以是还是要做好的挑选。那除了乳品之外呢？
好，那再来另外两个榜上有名的就是蔬菜跟水果，大概 86% 的民众都是摄取不足。
是，
那我们来考考你好了，天天五蔬果是几份蔬菜几份水果呢？
三份蔬菜两份水果吧。
答对了，
天哪，
没错，
给自己拍手，
很棒。就是每天要吃三份的蔬菜两份的水果，但其实以自己的拳头来讲，大概一个拳头是一份的分量，这是一个简单的判定标准。那每天大家要吃到三份的蔬菜嘛，不过 有一个小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蔬菜水果不可以换，不能说哦，我今天不喜欢吃蔬菜，那我就吃五份水果是不建议的，因为其实蔬菜主要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那水果主要提供一些维生素，所以三份蔬菜两果是必要的。
对，
那怎么样判断自己的蔬菜吃的够不够？其实可以从每天的排便量去看。
嗯，
如果你的粪便在马桶中是浮起来的，代表你的纤维是够的。
对，
那如果你的大便是沉下去的，或是便秘的问题的话，代表你的蔬菜是不够的，所以就是可以自己改变自己的摄食量，
对，自己可以做一个检测，对不对？
对，每天观察一下自己。水果的话一天两份，但其实水果我觉得不足有时候很容易有会发生，可是超量也很容易，因为两份其实就两个拳头，
对，
一根香蕉也就两份水果
了。Oh.
所以其实很多长辈可能有糖尿病问题的人就要特别注意水果的限量。那如果说以大型的水果来讲，你不好用拳头判断的话，你切在我们的饭碗里面，八分碗就是一份。
嗯，
所以可能像苹果大颗一点的，可能半颗就是已经是一份了，
那真的很容易
超过，所以一颗就是两份。
对，
就像台湾的水果又特别的好吃，就是量上面也要控制，水果不宜过量，因为会导致一些血糖上面的问题。
嗯，像是夏天很常吃的就是西瓜嘛。
哦，对，
因为西瓜本来就很大颗，所以就是切了就很多。
可是建议大家切大丁，然后放在碗里面是摆放松松的，因为有些人很可爱，他把我切得很小丁，然后硬是塞八分碗，这样是不好，就是大丁为主。那西瓜、木瓜，接下来有木瓜的季节等等，对，就是可以切在碗里面去看这个分量。
对，所以不要想说哇，这个好了就多吃，吃多了也不一定是真的得到了营养，或者是自己身体没有办法吸收哦。所以这个补充的不足，大家要好好的做调整。这里呢也有部分的食物或者是这样子的营养，我们是摄取过多的，应该也不少。
对，没错，第一个容易摄取过多的就是油脂类。
对，
那其实台湾它被大部分的人是饱和脂肪酸摄取过多，像猪油、牛油、动物性的奶油摄取过多。那我们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也是摄取过多，但我们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摄取过低的。
哦，
所以给饮食策略就是降低饱和脂肪酸的摄取，增加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取。所以就是坚果种子类可以帮助这一类的加分。
嗯，
或是台湾也有苦茶油，
对，
也是很好的选择。
嗯，
对。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豆鱼肉蛋类，蛋白质很容易吃超量。以大家自己的手掌来看，如果你是女生的手的话，一个手掌大概就是三份，那男生的话手可能大一点，会四份到五份。那一天建议吃五到六份嘛。
对，
那其实你看一个排骨便当，一个排骨就基本上已经搭一半的量了。
对啊，
然后你早餐可能又有一个猪排，那晚餐又再吃一个鸡腿排，其实很容易超过。所以其实从台湾的高中男性已经开始发现尿酸过高了，
高中而已。
对，高中现在还要进来看国中会没有这样的状态。所以其实蛋白质摄取过多的饮油，
对，尤其是台湾很多人是无肉不欢，对不对？
对，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 meat lover， 就是很爱吃肉的人，所以其实就是量上面要控制。
嗯，
对，
所以这个控制好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可以用自己的手来比较一下，就看那个分量，就是以你的手，如果女生大概是三两掌到四两掌，就是提供三到四份，那男生大概都是五两掌，就是五份。
对，
对，那你一天男生的话大概是七到八份，女生就是五到六份。
嗯，所以可以把这个肉类分在三餐的其中几餐就好了，不要真的把它每一餐都吃到很满，对不对？
对，一定要控制。然后还有一个的关键就是这个厚薄度，
哦，
大概是手的一半的厚度哦。
嗯，
所以你不能说菲力牛看起来面积很小，可是它的深度很深，就是高度很高。
哇，
那其实份数你要自己叠加起来。
嗯，这个真的是很容易，就是自己把它吃超过了。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刚刚总结大概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多吃的就是肉类跟油类。
对，
然后主食类的话，我觉得大家是精致淀粉比较吃比较多，可是我觉得全谷杂粮上面大家还是吃的比较少。
嗯，
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在选择这个主食类的部分的话，可以有三分之一是非精致的。
对，
像燕麦啊、红豆这些，那三分之二是精致的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这一些。
嗯，就是听下来就是要比例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对，
所以其实营养很好玩，它什么都可以吃，只是量跟种类去控制就好了。
对，要分在一天三餐当中呢，如何把一些的营养做平均的分配其实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麻烦就是像我们一般上班族或外食族，有时候去外面的便当店吃便当自餐，甚至吃到便利商店去买，那这些的营养我们要如何自己计算呢？
好，其实现在蛮好的，都会有营养标示，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可能有些人会抱怨这个营养标示的字太小，可能大家睁大眼睛看。
嗯，
那两个关键，第一个是你可以看它上面的本包装含几份。
哦，对，
因为有些时候本包装含三份，所以请你把热量要乘以三。那如果本包装含一份，那就是一份。所以第一个是请注意的就是份数的部分。
对，
那接下来看就是热量嘛。不过我觉得热量不能完全的绝对代表这个东西的营养价值，
嗯，
那可能就是看你自己在购买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尽量是吃原食物的东西。所以比如说你饭看起来就像是饭，那可能像蛋糕类，虽然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可能热量200多卡，可是它主要就是面粉糖跟油。
对，
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择上面的话是以食物的原食态做选择。
嗯，
那不过营养标示两个大家可以特别仔细看的就是糖量。
糖，
对，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糖基本上会特别的标注出来，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吃糖分越少的食物越好。我讲的是米字旁的那个糖，
嗯，
对，就是没有额外的添加比较好。
对，这个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其实还是要有一点营养的一些基本的观念，然后去判断这个食物大概它的组成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自己再做这样比例上面的调配。
对， 对，然后因为其实后面如果有一些营养标示它会有那个百分比，
嗯，
它的基础是以每日每成个成年人是2000大卡的比例去计算。
对，
可是有些女生可能在做体重控制，她可能是1500大卡，那你就不能参考那个百分比。嗯，对，
就自己用算的，对不
对？
对，
就要自己算。
嗯，
不过热量的快速加总确实在饮食记录上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大家可以就是留心于热量的这个标示，然后就注意份数一下。所以你不能以为呢120大卡，可它其实含了三份，就变360大卡。
嗯，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陷阱啊，要让我们所有人要好好的张大眼睛看清楚。不过其实政府啊，或者是一些很多的团体都要为大家呢重视到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全家人的营养哦。所以在这一次呢，也特别更新了国民的饮食指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查询，都有一些相关的资料或者是那个百分比的一个配置，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网做查询了。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了千颖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千颖。
谢谢大家。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当听他提我想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遗忘的感觉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带着大家呢一起关心到了大家的三餐健康。大家假爸不诶，其实是我们常常互相问候的一句话。是呢，我们如何吃的营养健康，又来在生活当中呢可以有更多不同的一些好的风味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邀请到了油品的专家来要跟大家分享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再度邀请到了博凯跟大家分享。博凯你好。
Hello.Hello, 大家好。
哇，其实在橄榄油这几年来其实也是蔚为风潮了，
是
大家好像都听过橄榄油很健康，所以呢大家其实家里面除了我们一般会用的许多沙拉油啊其他的油品之外，都会被橄榄油在家庭当中，
是
但是要如何做选择，其实就会让大家觉得五花八门，就是眼花缭乱，到底要如何选择。因为我们都听说嘛，橄榄油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蛮多的好处，
是
但是好处在哪里，要如何挑选呢？博凯，
其实哦，很多人，而且很多人跟我在我的时候啊，都问我说：“不凯，我吃这个油这样可以吗？我吃这个油这样可以吗？”那我总归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呢，油其实也是身体的重要营养之一，
没错。
只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挑适合自己的，自己到底缺了什么油。
嗯，
那我简单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人的三大营养素，好、哦，必须要的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淀粉其实也很重要，只是现代人吃太多了，
太
多你去一就知道，全整条路都是淀粉
哈。
好，然后再就是油脂，那油脂又分为三种，
嗯，
好、哦、，omega 三，像哪些油有 omega 三？鱼油
，
哦、嗯，那当然不能吃荤的，要吃素的就可以吃硬加果油，
嗯、
或者是吃紫苏油，其实这都是属于 omega 三含量最高的油。那 omega 三这些油占身体的几趴？15%，
嗯，
那再来我们就要看了 Omega 6 Omega 6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就是花油啊大豆沙拉油啊，那这也是占身体的15%。那大家想想我们平常吃了多少，
嗯，
Omega 6
多
太多了，
没错。
那大家知道 Omega 6吃太多会发生什么事吗？
嗯、
身体就很
哇
一直触发炎，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消化道的问题，哦，肝胆问题，然后身体的问题，然后很容易累，很容易肩颈酸痛什么、
嗯、
全部都是吃太多的6造成的。
嗯，
因为你让身体一直在发炎嘛，
也是也是。
那再来就是 Omega 9、
嗯、
Omega 9哪些有 Omega 9？ 就是橄榄油，能选择就橄榄油。那橄榄油 Omega 9就占身体油脂的营养比例就占了45%。
哇，
那剩下来的%数就是饱和脂肪酸，就是像猪油这些，其实也是很重要。那大家想一下，如果选对了 Omega 9的油，你吃对了，其实解决将近快一半的问题了。
嗯，没错。
所以选了一瓶好油是很重要的。
嗯，
三餐都会用到油。
没错。
我们外食不能控制，家里自己就要控制好。
没错，
对。
没错。尤其是 Omega 9，好像呢，其他的一些食物食材当中也是比较少的。
非常少。
但是有可以帮助我们有好好的一个补充，对不对？
是因为像我们在大这时候就要讲啊，外面市售这么多的橄榄油。嗯、
对呀、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挑齁？其实橄榄油外面很多啦，但是大家也要看哦，它有的含量可能橄榄油，因为有的橄榄油还会加其他的植物油，
哦是哦，
它有的不是百分之百橄榄油的，
哦、不是百分之百，
它还会加里面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调和油进去，然后调和油当然就不要选择了哈、哦，
嗯，
调和油很多很多的调和油，那你要选就是好一点的橄榄油，当然你要看它 Omega 9的含量可以多少，好一点的橄榄油会厌啦、啊、
嗯，
哦。有到 60% 已经算是很顶级了，就是你喝了油有 60% 都是喝到橄榄油，那就很高了、嗯、那当然有的不是
哦，
因为有的是用添加的，那我们要怎么挑、哦、那当然就是第二条选国家 第二个要看瓶子，
嗯，
第三个如果你要好一点油，就是要看它的新鲜度到哪里，
对，
所以就会差非常的多。
嗯，尤其是我们到了比如说大卖场，像是很多的那一种外国的超市也是，哇，
是
整柜然后一堆不同的一个名字，然后又有不同的产，然后上面一堆的英文标示或者是有些认证的标章，其实我们一般大众看了真的是眼花缭乱，
大家都想说反正卖场都可以进来应该安全的吧，
都是政府有把关过了，
对，反正通路那个有把关过去好、其实有把关是对的，但我们自己也要把关、
没错、
那自己需要什么也很重要。如果大家真的要选挑一瓶真的对自己很有用的油，我给大家三个方向啦，第一个就是我一定要先选国家嘛，国家一定要选西班牙的，好，那第二名是意大利，第三名是希腊、突尼西亚、美国，他们油品这几个国家油品其实都算好，但是他能够把好的出来才是重点。
对啊，
好、那像意大利为什么会排第二名、大家常常看到意大利的，因为意大利他们其实他们自己国家的油其实不太够用，
是、
还会跟西班牙进口。那意大利的黑手党很多、他们都控制好油在卖假油。
天哪！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卖假油的利润比古柯碱还高，
好可怕、
很恐怖啊！所以大家思考，那好，那剩下，所以大家去百货公司就会知道。两瓶就有一瓶就是西班牙好一点的啦，好、那那个价格两三百的，其实我讲真的一定不是地道人要出榨，你要跑的油你先直接从一瓶1000块起的看，
哇，
你再往回看，你就知道、原来在哪里，有的甚至不会让你试喝啦，
对
对，
基本上都不会，
都
太贵太贵了，
对， 对，没错。那所以就是大家在超市两三百四五百五六百一瓶的，还有1000块一瓶的，那我们要怎么挑，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挑。对，
没错，尤其是在这个上面真的是很多的这些细节，包含像是其实每一次就有听众朋友们来问说啊，这个瓶子他们现在也都知道，哇，这个瓶子也不能随便乱倒、
是，
对对，
没错。像好像简单来说，像我们买菜也会去买比较新鲜的菜嘛，那 越新鲜这样越健康越好吃嘛，东西放太久吃也是不健康嘛，其实油也是，所以它的保存方式就很重要。因为油如果说 这瓶油是很新鲜很好油，如果放在透明塑胶的罐子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很容易氧化，阳光照到就会出一些问题。
对，
那如果说今天我的油一定要放在哪里，暗色的玻璃瓶里面，才会成保鲜，而且它存放会更安全。对，
哇，这个其实连瓶子的颜色还有这个包装都帮大家斤斤计较，对不对？
是没错。
但是呢，我们一般大众如果买回家的话，我们要如何存放，或者是在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到的地方？
其实用好一点，如果买比较好的油，它存放方式基本上就是不要在热源的旁边就好了，常温放都 OK， 因为它瓶子已经很好了，其实还好。那如果料理的方式，其实就是用同样料理的方式会有，就这样。因为好的油它是可以高温的，好的橄榄油它是可以高耐高温的，因为我们在料理最高温也不会超过180度啦，那好的油超过200度的橄榄油很多，就好一点的其实很多，那如果说像我推荐的一定都是超过215度以上的，那个更稳定更好，
太好了。
对，
没错，尤其是我们吃东西就是要吃健康和营养嘛，
是。
但是如果我们连添加这个油都不能帮大家来带出这个食物的香味啊，或者是这样子一个营养价值，其实就稍微可惜了一点点啦。
是，其实好的油你拿来料理超好吃的啦，超级好吃，你炒那个青菜我给我妈试啊，他就炒花椰菜，我就拿干的橄榄油给他炒，然后我说你用你之前的油炒，他还真的故意炒两盘放桌上，你知道吗？用橄榄油炒的那一盘被夹光了，
哇，
被吃光，因为他说好好吃，因为你吃那个菜你会想一直吃，因为没有吃到那种调味料那种腻味，
对，
而且放冷了还是好吃的哦，因为很多不对的油你放冷了会有
油耗
味，
真的，
所以大家去自助餐刚炒出来都很好吃，但是你夹在便当可能就吃下了，因为还有过度调味的关系，
对，
它为的是盖掉它的油耗味，
哦，
这个都没有办法怪自助餐，那没办法，那是成本问题，所以像我们自己在外食真的没有办法，我就会淋一点橄榄油在，就是便当淋一点橄榄油在上面，可以至少可以吃点好油，
对，
因为好油可以带掉坏油，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对，
哇，这个就随身携带，对不对？
对，也可以，也可以，对，像有时有人会自己分装自己带在身上，可以 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后吃外食的时候就可以淋一下这样。对，
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吃进去肚子里面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开始斤斤计较，因为就跟营养啊还有健康是息息相关。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是比较年长的大哥大姐们，其实发现诶他们年纪渐渐增长，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敢吃。像是我必须又把我阿嬷再度拿出来说，阿嬷已经快90岁了，然后其实她从就是退休之后就开始越来越不吃东西，因为她就啊这个医生说不能吃，那个朋友说不能吃啊，那个又怕什么太油太怎样的，所以她其实现在就是很明显就是非常的消瘦，然后就是我们在基因力上面也都不足，因为她都吃水煮的，
对，
没有油脂，其实对于肠胃道来说也不是一个好事，而且有很多的这一些食物的一些营养其实都要用油来带出这些的一个好处。
其实好的油齁，大家一定有吃过对眼睛有帮助的一些营养品，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维生素 A。
嗯，
其实好的油里面有维生素 A、D、E、K 都有。
哇，
那维生素 A 其实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没错，
你吃好的油其实就可以补充这种维生素 A， 就可以保护你的灵魂之窗。
嗯，
差很多。那当然维生素 A 对于消化道也很有帮助。
对啊，
那我们的哑巴器官，
嗯，
最需要的营养也是有。
嗯，
哦，所以看现在人就是胆结石的很多，没有消化道问题很多，其实喝好油真的很有帮助。
哇，
非常的有帮助。
没想到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讲说我们要吃的简单一点点，但是太简单其实也不行，对不对？
是，其实水煮没有不好，只是说营养不够，因为我还是我讲的三大营养素，油脂、碳水跟蛋白质都很重要。
嗯，
吃太油不健康，这个已经是过时了。你要吃对油才会健康，
真的，
对，不然不会现在有什么生酮饮食也是强调油啊，168饮食也是要强调油啊。
嗯，
那其实这些饮食其实就是要也是因为过度吃淀粉延伸出来的健康的饮食法嘛。
嗯，
那所以大家就是要知道还是三大营养素要均衡用才是重点。
没错，其实真的好的油要如何挑选其实也是我们大家所在意的一个原则，但是其实油品当中如果我们选择的好的话，其实它可以提供我们身体当中非常多的一些好的价值。
对，像我们这边有很多那种就是我像我们的面包就会胃酸一直来，
哦，
对，一直会来，我就让他叫他多喝橄榄油啊。
嗯，
啊，好很多啊，后来我跟很多朋友分享，啊，都很有帮，90%吧。
嗯，
其实有在喝取对一些哦，像压力大也会胃食道逆流嘛，其实都很有帮助。
嗯，
那还有那个比较不顺的有没有？除了要多喝水以外，
嗯，
也要多喝好油。
对耶，
因为你可以喝好油，可以帮你胆汁分泌比较好，那关在其实会对是非常有帮助的。
哇，
哦，那还有很多啦，当然还有人拿来保健口腔的，甚至拿来像。因为像现在上班很多都在冷气房里面，
没错，
其实冷气就像是除湿机一样，你就很容易干。
对啊，
那其实你拿来涂在手上，像我些朋友更疯狂，拿橄榄油来卸眼妆。
哦，也是卸妆油，对不
对？
对，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顶级的保养品也是搭载植物油啊，
嗯，
再加点精油一调而已。对啊，
嗯，
所以其实油很重要啦，生活上都会遇到啦，
嗯，
像你涂什么护手霜的，先点的也是用油啊。
对，也有，
是，都是。
哇，没想到就是除了我们油品是拿来煎煮炒炸，我们在三餐的料理除了是可以有着好的风味带出了营养之外，其实在生活当中妙用也真的不少，
非常多，
对对，
就是换个油你会发现你世界不一样了。真的很好吃，你光每天这样生喝20cc，
嗯，
你每天喝20cc持续一个月，你身体有意想不到的变化。
哇，
你会发现你的气色变好，
嗯，
然后你会发现你有可能变得身材可能也有可能变好，
哦，
对，那都有可能。
嗯，哦，
那因为其实它就是可以协助把你代谢掉坏的油。
对，
差非常的多，
没错。所以呢今天哦，泽仁会在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就是天德瑞的冷压顶级初榨的橄榄油了。
是，
那其实呢如果大家哇听到我们很多的节目嘛，也想说哇除了这个煎煮炒炸之外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多的使用的话，也想要来试试看，想要来获得我们的天德瑞的橄榄油，我们要如何获得呢？
很简单，好像一般天德瑞橄榄油在百货公司也买到，那个星光 A8 馆全部都买得到，贵妇超市都买得到，常常在补货啦，常在补货。那今天因为正生
嗯
先说橄榄其实已经涨价很多了，已经涨了三波了
、哦、
真的是不涨不行啊，不涨不知道怎么给大家吃，因为进口不进来、哦
嗯、
那当然今天也是也特惠价给大家，我们今天推出的是250ml 的礼盒组，因为大家可能会送礼或者是自用或送礼、
嗯、
那250ml 我们是两瓶入的礼盒组，那两组我们在外面再卖两组，总共四瓶嘛，要4950。好，那今天在正身只要2490，我们另外还会再送你一瓶250ml 的橄榄油。对、嗯，
这个价格呢，就真的是有看到了博凯的一个血泪在当中。真的，因为这个涨价的元素，我们也是尽量来压低我们的成本，但是带给大家是一样哦，就是原装进口的一个好的品质的橄榄油，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选购。那我们的礼盒组的话是250ml， 总共两盒，然后再加送一支，所以呢是五支的250ml， 只要2490。也邀请大家，如果听到我们节目常常在讲这个橄榄油的好处，在生活当中的使用也想来试试看的话，就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来订购也不客气。
是，电话是02-2314-9121 02-2314-9121，
欢迎大家呢在早上的8:30之后拨打电话来订购咯，2314-9121 02-2314-9121，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试用看看我们这一次的天德瑞的顶级冷压初榨橄榄油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健康还有营养的好处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一次的感恩优品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不凯谢谢你，
谢谢大家。
而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呢250ml 如果大家呢是大家一起团购，不管是办公室啊或者是社区或者是自己朋友想要一起来团购的话，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250ml 但是是原箱进口的，也就是呢一箱哦15瓶的橄榄油，15瓶250ml 的原箱橄榄油呢也有7000块的一个优惠价格，稍微啦比礼盒装的还是稍微便宜一点点，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团购的话也可以来跟子荣来订购了，所以不管大家是想要250ml 的礼盒组五入2490，或者呢想要直接的买一箱15瓶的橄榄油7000元，也欢迎大家在早上的8:30之后拨打电话来找子荣来订购了，2314-9121 02-2314-9121。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了，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在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1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 2314-9121。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10点到12点，在 FM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无所不谈节目。
哈，台风要来了！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担心讯号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